1994年的2月19号，90岁的邓小平最后一次离开上海，返回北京。临行前啊，他把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市长黄菊叫上了火车，最后一次叮嘱他们说，一定要抓住20世纪的尾巴，这是上海最后的机会了。彼时上海的发展远远低于预期，属于是百废待兴啊。但在此后的十多年里，上海突飞猛进，终于建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魔都。这背后有一位关键的干将，他叫陈良宇。陈良宇是像现在大家说的那样，靠着中央和全国的支援建成的新上海吗？通过他的上海模式，我们看到他的政治和经济思想究竟是什么呢？如果十八大让66岁的陈良宇来当总书记，把上海模式在全国推广，中国现在会是另一番的景象吗？我个人喜欢把改革开放看成是中国的启蒙时代。启蒙时代的思想啊，不止一种，是多彩蓬勃，甚至是彼此对立的。比如说洛克的自由主义主张国家权力要受到限制，霍布斯的利维坦呢则是强国理论，卢梭和孟德斯鸠又是主权在民三权分立，看似不同，但他们之间呢又互有关联。再比如很多人把亚当斯密和马克思对立起来，但马克思穷其一生批判资本主义，始终可都是在亚当斯密的那个资本主义框架当中进行批判的呀。他们二人其实并不是单纯的对立，反而是密不可分的。我们有机会呢再去说这个话题。之前的节目其实我们也提过，马克思主义啊，其实也是继承启蒙思想的启蒙时代的一个激进分支。中国的改开思想也不仅仅只有开放自由的一面啊，而是复杂和包容的。比如说改开初期就有陈云为首的计划经济和小平为首的市场经济，甚至邓小平本身不也是一个矛盾体吗？经济上进步，政治上保守。所以啊，我在做了之前那期改开以来中国历届领导人的政治和经济思想光谱，其实那个光谱上的人啊，他们都是改开精神的传承人，包括习近平在内，只不过呢他是一个极端的分支而已。我们可以把1992年小平南巡之后的江泽民时代，尤其是江泽民和朱镕基的时代，看作是一个中间偏右的新自由主义政党执政的时期。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好处是能让经济在短期内迅速腾飞，但是坏处也很明显啊，因为快速发展肯定会产生比如说贫富差距等等社会问题。在西方有民主投票的国家当中，中间偏右的新自由主义的政党执政一段时间之后，往往就会选上来一个中间偏左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比如说工党上来，把之前经济发展的积累的钱都花掉，进行一些财富再分配式的纠偏，等钱花完了呢，他也就完成使命该下台了。这个其实就是类似后来的胡温政权。我们可以把胡温看作是一个偏左翼的社民政党，或者叫一个社民色彩比较浓重的党内派阀。科学发展观是为了纠偏环境问题、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和谐社会是纠偏社会矛盾，后来的四万亿则完全走向了左翼的极端啊，像罗斯福的新政一样以工代赈，大手笔花钱，是极具社会主义色彩的。但就在胡温推行左翼新政的同时，上海啊，却有一位市委书记仍沉浸在江珠时代的右翼新自由主义、放任市场搞活经济的老政里，我称之为胡温时代的最大右派陈良宇。而这个才是他和胡温中央的矛盾根源。当然我们看陈良宇和胡温虽然意见相左，但他们都是改开年代复杂思想的传承者。陈良宇啊、汪洋啊和朱镕基一脉相承，是偏向右翼的新自由主义。朱镕基是改开经济进步的急先锋，关注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的决定性作用。胡温呢则更看重政府在二次分配里的调节作用。他们两者其实都是改开精神，因为在胡温看来，改革开放说到底了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贫富差距你能说它是好日子吗？所以他们才要向左改革。我想啊，这也是党内不同派阀对改开思想的各自解读，如果有这个争论在，其实是非常可贵的。胡温的十年结束之后，本应该有一个偏向右翼的新自由主义派阀上台纠偏， 但正是因为胡温在推行新政的时候做到了陈阳雨，中国才失去了新自由主义的第二次腾飞机会。党内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团体从陈之后彻底瓦解，销声匿迹。十八大呢，只能选一个相对于右翼更保守的、中间偏右一点点的李克强作为折中选择，来纠偏胡温时代的过失。可惜李氏这个孤掌难鸣啊，最终失败。历史啊，其实都是环环相扣，报应不爽的。李克强失败的原因，就是可以追溯到因为胡温在做掉陈良宇的过程当中，出于对自身合法性的不自信，剑走偏锋，选择了从红色血脉当中寻找合法性，因此才扶正了那个红二代习近平，来压制草根出身的技术官僚陈良宇。那这么一来，就有一个很坏的后果，就是让中共的执政合法性来源产生了微妙变化。到底你是来自于威权政治的绩效合法性呢，还是来自那个几十年前永恒成功、永恒伟大的红色记忆呢？而且胡温这么做还压制了陈良宇这个中国千百年历史上罕有的一次地方权力制衡中央权力昙花一现，使中国失去了改开历史上仅有的一次建立对权力实质性的有效的制衡机制的可能性。胡温这么做的好处当然也很明显，就是暂时的加强了中央权威，否则他们的新政就无法推行啊。坏处呢，其实是饮鸩止渴的，那个早已经被改革开放年代给基本抛弃的红色贵族打江山坐江山又死灰复燃了，同时也为后来习近平时代进一步的集权完全扫除了障碍，最终导致习的权力过大，让李克强难以完成向右二次回摆的历史任务。中国的历史就在这个不经意间被轻易的改变了。那么我们现在来看陈良宇的上海模式究竟是什么呢？开头说了，陈良宇那时候的上海和现在还是不一样的，还是一个计划经济色彩浓重、市场活力不足的老工业城市。邓小平自己也承认，说他早期没能把上海列入特区是一个失误。他说上海人聪明、素质好，本应该更快的，浦东如果能像深圳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其实通过邓小平的话，我们也不难看出西方的，就是法国的那个增长级理论在改开思想里面有多么重要的地位。快速搞出来一个增长级，形成集聚效应，然后让这个红利再向其他地方传导，这个就是邓小平老师说的走捷径，抓关键节点，事半功倍。中共历代领导人甚至各地的行政主官们都喜欢搞特区、搞新区，包括习近平现在搞的什么雄安新区，本质上也是对改开思想当中增长级理论的传承，照葫芦画瓢而已。习近平自己也不知道原来还有其他的发展办法呢啊！上海这个增长级能够搞起来啊，我认为基本可以归功于陈良宇他们那一代人，而陈良宇呢又是那一代人的带头人，最终腾飞也是在陈良宇的手上。胡温在打倒陈良宇的过程当中，成功制造了一个广被接受的社会舆论，就是上海发展起来是靠中央，当然他们不能说是靠中央啊，换了个措辞说是靠全国的，说是全国给上海输血，所以上海发展起来以后，陈良宇不让上海回馈全国，其实就是不让回馈中央啊，是忘恩负义的行为。这个说法几乎被全国除上海之外的绝大多数人民都接受了。我觉得千百年来的老百姓自己想相信点什么都是自己的自由，但我们呢，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挑战一下自己的固有认知，再批判的想得多一点。那个时代的中央政府啊，其实是没有钱的，能拿出多少钱去支援地方上上海的建设呢？习仲勋要搞深圳特区，他这个地位啊，邓小平都说中央没有钱，政策可以给你一点，你去闯出一条血路吧，更何况是你陈良宇呢？尤其是90年代朱镕基搞了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是有钱干中央的大事了啊，但是地方上却越发的捉襟见肘了。因此我们回忆一下那个年代的地方主官，只要是能人啊，要想把自己的这一亩三分地发展起来，前提必须是要会搞钱，先能搞到大钱才能做到大事。我认为啊，基本可以认定不存在陈良宇拿了中央的钱干了事儿不回馈中央的犯罪情节。 你根本也没有给人家什么钱嘛。那么既然中央支援不了什么上海，那陈良宇他们是怎么先搞到大钱，然后又用这个钱把上海的经济搞上去的呢？我认为陈良宇搞钱的手段主要有两招。第一招叫土地批租，其实就是卖地啊，但那个时候它不叫卖地。上海卖地是开全国风气之先的，首例是1988年的虹桥26地块批租给了日本企业，朱镕基亲自推动的啊，为了赚钱自力更生，也开启了中国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90年代的陈良宇在黄浦区时就有这个卖地的试点了，后来他当了市长，当然大力的推广到了全市，这才有了后来普天下官员都找到的在中央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上的生财之道。而且土地财政还能拉动 GDP 增长的，发财的同时促进升官，何乐而不为呢？一下子就在官场上风行了起来。而这一切全国的官员都要拜陈书记所赐啊。陈良宇一开始可能也没有想到有那么多附带的好处，就是为了发展上海财政上筹集一点资金，但光是卖地啊，就卖了1000多个亿，上海一下子就有了钱。第二招呢，叫做社会融资。在这个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上海这个卖地，就是土地批租啊，开始受阻。陈良宇呢，就把眼光转向了把有盈利的那些基础设施项目投向市场这件事情上面来，让居民的储蓄啊、企业和社会的资本都能投到比如说高速地铁等等盈利的基建项目上面去。我这里举个例子，就是陈良宇后来最大的罪名，拿这个社保的钱来炒股，其实只是社会融资的之一的之一。社保的钱不断贬值，再贬下去到人民退休的时候就吃不上当年存的社保钱了，所以呢，陈良宇就把社保基金拿出来在市场上进行投资，把低息的这些社保的死钱投向了高速公路啊、房地产啊等等盈利的产业，从而实现保值增值。它本质上还是新自由主义一切都要搞金融化的逻辑嘛，类似很多国家的养老金市场化，其实现在看来再普遍不过了。那么通过卖地和社会融资搞到大钱之后，陈良宇又是怎么干的大事呢？第一件大事啊，就是投融资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之前政府想修路、想建桥、搞开发，全都要靠政府的财政出钱或者找银行贷款，但陈良宇呢，就像刚才说的，改变了这个方式，轨道交通、港口等等基建都包装成了能够赚钱的项目，然后卖给市场。比如说你帮政府修这段高速公路，你就可以收几十年的过路费等等等等。后来这些全国推广的办法都是从陈良宇那个时候开始搞的，结果就是上海政府好像财政也不花什么钱，但却总能搞成超大规模的建设，而且还形成了良性循环，就是政府给政策、给土地，市场出钱搞开发，开发完了呢，项目升值带动土地更值钱，政府呢再卖周围的地再开发，如此循环往复，越滚越大，浦东就是这么干起来。类似的操盘方式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说著名的洋山深水港也是用土地批租卖地再加社会融资的方式搞成的，总投资看起来是非常巨大，但其实上海财政上的反而花的不多。其实这都是后来的这个土地财政我们斥之为弊端的事情，但是在经济上行的期间这就不会暴雷，只有你把经济搞下来了它各地才会暴雷。而且陈良宇搞的这些是作为增长极是有辐射作用的。2005年这个洋山深水港开港建成之后，上海港就迅速成为了世界第一大货港和集装箱港，国际航运中心的地位一下就确立了，辐射长三角甚至全国，带动了长三角物流、贸易、外贸后来这个爆发式的增长。其实建设上海港正是中央为了配合上期薄熙来在商务部那期节目里面我们说到过的，2005年纺织品贸易配额放开，中国东南沿海的不光是纺织品企业，还有中国制造的企业准备大干一场的时代契机。但中央嘛，向来都是光动嘴皮子，真正的物质支援是十分有限的，最后是靠上海自力更生建起了上海港。如果从这个角度，那陈书记是不是也算服务大局了呢？还有上海的地铁和高速路也是通过社会融资还有社保基金投资搞的呀。 陈良宇当时为了推动市委市政府同意他的项目，还专门带班子成员，包括好像有韩正在内，挤了一趟公交啊，告诉他们不扩建地铁就不行了。我认为当时这种做法属于是名利双收的，既用老百姓施压了政府，推动了自己的项目，还让老百姓觉得，哎，你这个书记挺亲民的。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交通网络地铁，才推动上海的房地产迅速做了起来。以前浦东你都是农村的房子，谁要开发谁要买的，但有了地铁高速，才有了一城九镇，老百姓很快明白过来了，有地铁的地方房价马上涨啊，房地产和基建才形成了正循环。而这个呢，也说到了第二点，陈书记和上海房地产的繁荣。可以说上海是这个房地产拉动经济繁荣的最典型的例子，后来被推广到全国。因为以当年中国和中国人的人类发展水平，房地产是唯一一个全国各地城乡人民，不要问他们是什么学历技能，基本都能参与并从中获利的一个全国性的大产业，是唯一一个适合全国一起搞的中国的产业，最适合这个特定发展阶段的中国，也适合上海，不需要政府扶持也能发展啊，更不需要什么高精尖的人才。陈良宇时代上海房价飞涨是有名的，但陈良宇呢，他不以为意，还说过一些大实话，什么房价高说明经济好，如果没有人买了不就说明经济不好了吗，说房子的价格是以市场供需调节来决定的，等等等等。他的这些大实话对不对我们另说，但如果放在我们这种因为房价飞涨而买不起房子的人听来，的确是十分刺耳的。陈良宇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是不应该讲实话的，这是对一个政治人物最基本的要求和基本素质，因为政治人物本质上是一个市场营销的做选票的工具人嘛。你要说受众们喜欢听的好话假话，而不能说伤人的实话，你有什么真知灼见没有人在乎的，这一点呢，在选票政治当中更是如此，只不过陈良宇还没有经历那一点。扯远了啊，当时的房地产在上海能被搞起来，的确是领先全国的，有了房地产的蓬勃，才有了上海其他产业的发展，比如说浦东的发展，上海才从老工业城市转型成了陈良宇说的四个中心，国际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本质上陈良宇还是继承了邓小平改开思想里面的增长极战略，把上海做成全国的王牌，浦东做成上海的王牌，走了一条捷径。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总结陈良宇在上海做了什么，那就是完成了邓小平晚年催促上海要迎头赶上的历史重托。我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和几个上海的朋友聊了聊天，我说你们觉得如果陈良宇当了总书记，中国会变成什么样呢？有个上海的朋友想了想说，会不会成为一个巨大的新加坡呢？我觉得这个回答是发人深省的，因为这个世界上啊，其实并不存在一个大型的新加坡，就像不存在一个小型的中国一样，新加坡只能是小的，中国只能是巨大的。新加坡和中国的对比，我想就像陈良宇和胡温的对比一样，本质上是一个新自由主义的火种和这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14亿人所必须需要的那个威权主义中央专制之间的矛盾。为什么这么说呢？中国我们都知道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前段时间有一个很火热的叫苏超，我看了以后我就发现一个小小的江苏啊，就有方言完全不同，风土人情迥异，发展水平悬殊，但又彼此不服气，要赛场上也要一决高下的十三太保。这说的还是一个省啊，放大到全国31个省区，300多个地级市，2800多个县级单位，差异可想而知。几千年来我们中国的统治者把这么大的地方，这么多文化迥异的人给拢起来一起过日子，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中央集权，巨大且不可制衡的权威。中国虽然面积和欧洲我们看起来有点相似，但几千年来都没有能形成和中央制衡的地方权力，稍微出现一点就会被立刻扑灭，而且它出现的时候呢，往往还是中央权力最虚弱的时候， 比如说晚清的东南护保、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等等东南的督府，在清廷示威的时候违抗慈禧的宣赞诏书，硬说那是乱命，私下里和列强协议保境安民。这个本质上是中央权力削弱之后，地方权力实现了一次对中央的制衡。陈良宇的那个东南互保，正是历史上那次地方制衡中央的延续。其实如果放在世界一个更大的视角来看，上海作为邓小平亲自认定的一个增长极，在陈良宇的治下率先发展起来，历史上并不少见。比如说中世纪的汉萨同盟、意大利的城邦、巴塞罗那那种自治的城市能够吸引商人资本涌入，率先发展起来，都是因为自治程度比较高，政治干预比较少。经济发展起来以后呢，经济水平相近的地区在逐渐结盟，资源共享，更好的服务于当地经济的发展，也就成了联邦、城邦或者其他的什么组织。因此我认为陈良宇的地方自治逻辑也好，东南互保逻辑也好，其实可以被看作一个对中国规模发展困境的理性的回应。也正是因为这个理性的回应，这个原因，我认为陈良宇的逻辑是当不了也当不好总书记的。他不是要把上海模式复制到全国，而是要全国成为无数个相对自治的上海啊，这个才是陈良宇政治和经济思想的核心。比如说长三角成为一个极，胜在金融、航运、科技，珠三角呢成为另一个极，主打制造、外贸、创新，还有京津冀啊，以及各地的都市圈等等，都根据本地发展程度和资源禀赋各自成立独立的增长极。这个其实是邓小平喜欢的那个增长极理论的一个演进形式，也就是从一个增长极走向多个增长极的模式。长三角、珠三角各自成级，多个上海市的增长极同时出现，理论上不就能推动全国的经济增长更好吗？就能有更多的动力吗？但实操上真的能做到吗？陈良宇这种地方自治的好处是能把14亿人的超级规模分而治之，降低中央的治理成本，让地方竞争更出效率。很多人现在拿来用作对中国一切问题的借口啊，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这个借口就不存在了。同时因为地方自治，对东西南北中中央要来指挥一切的那种执着追求也就不存在了，高度中央集权的需求也就不存在了。那样的话才可以在政治上开放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不需要担心分裂了，因为物质上、经济上其实已经事实的分裂了，或者叫相对的自治了，这才能形成民主化转型的现实土壤。现在有很多人呼吁中国的民主化转型啊，我认为非常好，但有个客观现实、客观阻拦，就是中国这么大的地方是没有办法搞民主的，只有用威权方式维持高度统一才能有序发展，这是历史证明的中国人无法享受民主政治的宿命。不仅是中国的几千年专制独裁的历史证明了，大陆型帝国比如说中俄就是和海洋型小国的治理逻辑是不同的，前者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防止分裂，不分裂是首要诉求，附带着才是不能搞民主了。海洋型小国呢，则可以邦联也好，联邦也好，松松散散，因为无所谓分裂嘛，都已经分裂成这么一小块芝麻绿豆了，还让我咋分裂呢？所以他们在这种宽松的主权环境下才能实现主权在民，没有那么大压力嘛，归根结底。因此在高度统一、中央高度集权、调度地方的情况下，搞民主化转型属于是本末倒置，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威权还是民主，是国家规模决定的，威权统治在中国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规模所决定的一个次优解，它限制人的自由，而且历史上证明了每次都会走向极端、走向低效，但它在短期内的确能快速调动资源维持稳定，让全国统一大市场在国际上最少有一个谈判筹码。说到谈判筹码，这其实也说到了陈良宇这种地方自治多极发展的弊端。比如说对于当时的胡温中央，包括现在的习近平中央来说，为什么不能容忍地方对抗中央、试图自治甚至分裂呢？因为那样啊，统一大市场的国际谈判筹码就没有了。 我们之前说过，中国最值钱的就是这14亿人口，历代统治者都头疼怎么能让这帮人好好干活，别跑出去呢。现在这个14亿人口的单一市场，14亿人口的巨大人矿，正是中国在全球谈判，比如说中美贸易战，各种贸易战，包括一带一路当中最大的，也是举世无双，绝无仅有的独特优势，任何国家都难以望其项背啊。如果真的碎片化了，中国成了一个或者多个欧盟式的邦联，左一个东南五省的东南斯坦，右一个山河四省的山河利亚，必然会削弱中国统治者在国际上的整体的议价能力。那美国还会把共产党当回事吗？而且这个说的还只是对外。对内呢，陈云说过，中央的政治权威来自于他的经济权威，如果在经济上搞地方自治，那自然而然的就会形成地方对中央权力的制衡，削弱中央的权力。我想最后的结果大概率是推动全国经济增长的那多个动力，多个增长级没搞成，中国自己呢反而被分而治之了，走上了南斯拉夫的老路。但是要不要非要维持一个强大的而且无可制衡的中央权力在全社会14亿人之上呢？那个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言而总之，倘若陈良宇没有被扳倒，2012年以66岁的高龄登上总书记或者总理之位，中国必将踏上一条截然不同的，甚至是前所未有的发展道路。这便又回到了开头我们说的改革开放的基本精神是什么呢？无论激进或是保守，敢为天下先之勇气是改开先贤们的共同底色。当年没有人能够预见市场经济竟然能释放如此惊人的红利啊！很多人是怀疑他的，怀疑他将搞乱中国。今天的我们同样无法预知，如果陈良宇真的以新自由主义地方自治多增长级的理念治国，又将在中国经济乃至民族命运的历史上刻下怎样深远且壮阔的印记呢？我想这个问题啊，暂时已经成为了一个谜题，姑且呢把它先悬挂于历史的岔路口上，静待我们这个民族下一代更具批判和自省精神的最勇敢的开拓者们去把它亲手揭开。